亚利桑那州的重新审计工作目标是在14日之前全部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审计师已经在选票当中发现了可疑的证据。5月3号，川普发了声明，而这个声明当中只有一句说话，透露了什么原机呢？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撤回对朱利安尼的谣言。朱利安尼说 FBI 试图陷害他，法学教授德肖维茨打算帮助朱利安尼打赢官司。被弹劾的加州州长纽森批准加州释放76000名囚犯，其中包括20000名终身监禁的罪犯。近日一直反对川普的罗姆尼遭到1900多名共和党人的嘘声和嘲笑，场面十分尴尬。美国专家指出，中共驻美记者实际上很多都不是记者，而是特务。最后带来一条快讯，在5月3号，比尔盖茨夫妇宣布离婚，结束27年的婚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4号礼拜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亚利桑那州的2020大选选票仍然在度重新审计，现场可以看到工作台和审计人数都已经翻倍，从两班制改成了3至4班制，目标是在14日之前完成全部审计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审计师已经在选票当中发现了潜在的可疑证据。审计主任贝内特5月2号表示，暂时不会向公众分享他们每日获得的审计结果，因为随着审计的进展，确保数据和信息的安全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镇温德姆亦都正在进行另一场选举审计。5月3号，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的州务卿霍布斯发推文，说审计是欺骗审计，他会继续工作，将专业和透明性带到审计过程当中。随后，亚利桑那州审计 Twitter 账号回应说，霍布斯，你可能会被追究责任，因为你的付费选举专家马西亚斯冒充记者，并试图绕过保安进入投票大厅。在亚利桑那州选票审计刚刚开始的时候，川普总统就预计这一场审计会有骨牌效应。5月3号，川普在他的拯救美国委员会发了声明，这个声明只有一句说话，从这一日起2020年的总统大选将会被称为大谎言。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总统在这个声明里面说从这一日起，这样可能表明他在5月3号这一日得到了某种确凿的，法庭亦都不得不承认的有关选票不实的证据。5月3号，亚利桑那州众议院通过 SB1003 法案，要求所有选民在选举日晚上7点之前修正或者纠正他们的邮寄选票。在2020年，选民在选举日之后有5日的时间来纠正选票，这个亦都是选举诚信的重大胜利。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 NBC News 近日悄悄撤回了有关朱利安尼被捕报道当中的一个关键讲法，亦即是朱利安尼收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简报，简报当中警告朱利安尼是俄罗斯虚假信息活动的目标。华盛顿邮报是第一个报道错误信息的传媒。5月1号，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顶部有一个明显的更正，之后纽约时报亦都迅速地跟进，在他们的报道底部刊登了一份撤回声明，更正说这一篇文章的早期版本错误地报道了朱利安尼是否收到了 FBI 发出的关于俄罗斯虚假信息的正式警告。朱利安尼没有收到这一种防御性简报。NBC 亦都详细说明了更正报道的原因。另外，在5月3号，朱利安尼对福克斯新闻表示，联邦调查人员正在试图陷害他，对他公寓的突袭是失控的。朱利安尼说，通常曾经是美国助理律师、美国律师、市长、助理总检察长的人会收到传票，他们的屋企不会被突袭，他们袭击的唯一律师是川普的律师， 他说，川普属于特殊类别，因为他没有宪法权利。朱利安尼还告知福克斯新闻说，调查的本身是 FBI 对川普总统的仇恨推动的，他们想陷害我，他们想找到一些技术违规行为，一些我犯的错误。至于调查的任何下一步，朱利安尼说会由律师罗伯特·科斯特洛代理，他亦都一直在度咨询艾伦·德切维茨，哈佛大学法学院著名的宪法学教授。德切维茨在5月2号表示已经同意为朱利安尼做代理律师，帮他打赢官司。德切维茨教授亦都批评联邦调查局搜查朱利安尼寓所的行为就好像独裁政权的举止。在去年加州州长纽森以疫情为由下令提前释放超过1万名囚犯，其中包括危险罪犯。5月2号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纽森批准加州再释放76000名囚犯，其中包含2万名终身监禁犯。按照纽森的新规则，有超过 6.3 万名被判暴力罪的囚犯可以将刑期缩短三分之一，其中包括近2万名正在服务期徒刑的囚犯。有超过1万名被判二次严重犯罪的囚犯将会减刑一半，新规会在5月1号生效。另外，从5月1号开始，所有最低安全级别的囚犯在工作营当中每过一个月就可以被提前释放一个月，无论他们罪行的严重程度如何。据美联社报道说，为了改变提前释放的政策，纽森通过制定了紧急条例，这样政府就可以越过公众咨询期实施新的规则。惩教官员说，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奖励自我改进的囚犯，而反对者认为这个举动将会危及公众。洛杉矶市有400多万人口，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当中发生了超过3000宗入屋盗窃案，今年1至2月份暴力犯罪案发生了近4000宗，其中包括抢劫案、严重袭击案、杀人案等。然而，很多民主党立法者和宣传团体仍然在度呼吁进一步释放囚犯或者缩短刑期。对于纽森最新一轮的提前释放囚犯政策，罢免纽森运动发起者在5月1号发推文说，纽森在 Twitter 上面说他要废除死刑，跟着他又宣布提前释放76000名囚犯，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加州呢？停止商业活动，但是就开放监狱，关闭海滩，但是就开放边界。上个礼拜4月26号，加州州务卿表示，罢免加州州长纽森的运动所征集到的签名已经足够可以启动罢免程序，加州选民可能会在11月选出新加州州长。网关专家5月1号报道，罗姆尼近日遭到上千名共和党人的唾弃。罗姆尼在犹他州共和党大会上面登台演讲的时候，遭遇到1900多名共和党人的热烈嘘声和嘲笑，他们称罗姆尼为共产主义者和叛徒。后来犹他州共和党主席德里克布朗进行了干预，想要安抚人群，但是一众代表继续起哄。罗姆尼在2012年担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输了给寻求连任的奥巴马。他是共和党内一直同川普对着干的建制派领袖之一，他所信奉的摩门教教会亦都是持反川普立场，支持移民和全球化。今年2月，罗姆尼投票弹劾川普总统，遭到共和党选民的一致反对。5月1号，犹他州共和党人对他进行了谴责投票，但是没有成功。投票谴责罗姆尼的有711人，而有798人投票反对，这个亦都表明在犹他州共和党内部存在明显分歧。尽管如此，74岁的罗姆尼恐怕亦都忘记不到当日的这一幕。除了罗姆尼，另外一名反川普的共和党人切尼亦都由于一直想弹劾川普总统，目前和其他共和党人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极点。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古登发推文预测，切尼可能在5月底就会被赶出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 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舆论再度聚焦到中共传媒自由度以及中共记者身上。美国汉学家林培瑞表示，中共驻美记者很多实际上不是记者，而是特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4月28号的新闻自由会议上曾经指出，北京玩两手策略，通过国营传媒企业和平台在海外进行宣传和造谣，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干涉或者破坏民主，而同时又在中国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赞成布林肯的主张，并语出惊人地指出，中共官媒在美国的一些雇员，他们很多实际上不是记者。他强调说，有良心的记者中国都有，但是派到美国来拿美国签证做记者的人，一部分我不知道多少，至少一部分只能够说是特务，不是记者。林培瑞教授认为，美中双方在传媒的布局上很不对等。他认为中共利用美国的自由空间，这个是肯定的，来到美国将他想散发的信息发出来，这个是自由世界的自由传媒允许的。而相反，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要将信息带去中国根本就不可能。不过尽管如此，林培瑞教授并不赞成用禁止的做法，仍然主张新闻自由。虽然对于假新闻应该加以控制，但他认为不是以禁制禁，而是要让散布假新闻的人发言，然后拆他的台，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讲大话。这样以后散布假新闻的人如果继续讲大话，那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就会有一种免疫力，知道这个很可能是胡说八道，比禁止他讲的效果更加好。5月3号，微软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盖茨宣布结束他们27年的婚姻。据福克斯商业网报道，盖茨夫妇5月3号发布声明说，在经历了很多思考，亦都做了很多修复我们关系的努力之后，我们决定终止这一段婚姻。他们还表示，希望外界给他们的家庭更多的空间和私隐，让他们可以重新展开新的生活。这一对夫妇共同经营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超过20年，并养育了3个仔女。他们说，他们打算继续一起为基金会工作，并且仍然会一直帮助世界各地的人，这个是他们的共同信念。现年65岁的比尔·盖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根据福布斯报道，他的净资产估计为1305亿美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